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先再一次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感恩，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相聚，求你赐福，让我们经历你的丰富，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细心的聆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瞻仰你的荣光，更以我们的行动去回应你。又愿仆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之间的心思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的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弟兄姊妹，今天我很想跟大家集中去思考福音书里面耶稣对我们的吩咐。除了你见到听到刚才读经员为我们读的经文之外，也都有接着的内容，大家可以打开手上的程序，一会一路听的时候一路跟着。马太福音第五章，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有机会看过，比较熟悉的就是五章一开始由山上宝训讲到八福。我们特别在新年里面可能都有互相祝贺，我们都见到不少弟兄姊妹在家里都会挂一幅八幅互相祝贺的一些的牌匾、文字等等。当耶稣去讲完这些福气之后，跟着五章第十三节开始就进入今天这段的圣经。圣经这样讲，耶稣说你看是世上的盐，盐若没了味，怎样叫它再咸呢？以后没用，就不过是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不能够隐藏的，人点灯都不会放在斗底下，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了。你们的光也都应该这样照在人的前面，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了。不要想着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哪一个废掉这个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诲人家这样做的，在天国他要称为最小的。但是无论哪一个遵行这些诫命又教训人做的，他在天国里面就要称为大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一些角色，这段经文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特别在二十节里面讲，耶稣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的义如果不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后果非常严重，断不能进天国。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信息很重要，因为这个是进天国的能不能够的一个很关键的。如果有些事做不到，不能进天国，即是你怎么努力都没用，你没办法去到上帝的国度那里。到底耶稣在这里呈现的一个什么的要求，什么的状态呢？到底文士和法利赛人，讲这里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我们先理解什么是文士什么是法利赛人，我们有不同的弟兄姊妹可能有不同的认识。文士是指什么呢？是指当时有些抄写能力，负责抄写圣经、律法条文、整理这些律法资料等等的一班的朋友。后来慢慢发展成为学者的阶层，负责抄写犹太人的律法，并且在圣殿或者会堂里面向百姓教导和讲解。简单讲，即是像什么呢？像今天神学院的老师，即是教或者主学的老师，教导圣经的、熟悉圣经的、传递抄写圣经的。法利赛人最初是一班反对犹太人和希列文化同化，因为你知道当时的文化他们被罗马政府统治，很多犹太人和希列的文化同化了，他们反对对抗外邦异族的文化，他们严守摩西的律法，目的就是保存国家精神的完整。所以这个法利赛的党是很热爱的，就是有爱国精神、宗教虔诚，慢慢去产生出来的。及后就发展成为他们的目标，就是要牢守摩西的律例，慢慢甚至沦为了形式主义，以为只要遵守律法、谨守律法就会得到上帝的赐福。可能都有点像、宗教狂热者、神迹人员、牧者都可能有这样的状态。这一班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总结来说，他们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守护律法，就是维护真理，并且呢自己以为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他代表了上帝的了，他的讲的、他的描述的、他的守护的，就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了。所以讲这个义，就是他们要努力去坚持，用他们的行动 去告诉我们知，他们紧守紧律法，坚持紧真理，成为了上帝代言人，这个就是他们的身份和角色。大家如果熟的福音书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对他们有什么评价的？耶稣对法利赛人和文士通常的评价就是什么呢？非常严厉啊。如果你继续看圣经马太福音第23章27节，他们圣经里面耶稣骂他们是假冒为善，还有说他是粉色的坟墓，哇，粉色的坟墓都几形象化地骂他们。还有约翰福音8章44节讲他们是魔鬼的儿女，魔鬼的儿子，哇，耶稣是一个很严厉地去说这一班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但是刚才你有没有记得我讲今天经文里面最重要的这个信息，最重要就是第20节里面讲耶稣指出义，这个义是进入天国的必须必备的条件来的，是不是？因为耶稣讲嘛，你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即是你有义，甚至这个义还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所以义成为了进入天国的必备条件，不是一般的义，是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不知道你看到这段圣经或者听到这句说话，你有什么感受？我很记得我第一次看这段圣经，或者一路看圣经的时候，经常想，哇，法利赛人他们熟圣经的，他们抄写圣经，甚至背诵熟很多个圣经律法，很多条律例都熟的。你熟不熟啊？我就觉得成日自己都不太熟圣经了，要看多一点了。还要胜过他们的意点点做啊？他们已经这么严谨的了，我们怎么可以比他更严谨呢？首先弟兄姊妹，你要清晰这句说话不是告诉我们知，我们要靠自己意，自己的义，即是我的好行为等等，去赚取进入天国的门券。不是，这里指义进入天国是讲紧这个律法，上帝的律法和义这个关系，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很重要的功能。清楚讲，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去赚取进入天国的门票，但是圣经里面耶稣讲得很清楚，这个义和天国和上帝的律是很有关系的，一会你听下去你会更清晰和明白多一点。当我们转个眼，不看犹太，不看法利赛人和文士了，我们看看耶稣怎么讲。耶稣怎么提到这个的义或者这个律法呢？17节耶稣说，不要想着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废掉，乃是要成全。耶稣基督是完全信服上帝的律法，藉此呢就是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获得了义了。这个复杂的内容你回来慢慢看看罗马书里面不断讲因信称义，你就会明白多一点了。今天是讲福音书的内容，未去到罗马书表达因信称义的内容，但很清晰，因为耶稣基督信服了上帝那个的义，那个律法，所以我们靠着主就可以得称为义了。所以耶稣基督这个的义呢，在一个类型上面或者本质上面和犹太人的那里讲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个义呢是不同的。所以这里讲耶稣说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不是讲程度上我们比法利赛人文士更严守律法，那种用行为用一个守律法用一个捍卫信仰成为了个义的本质，我们不是在那里程度上要胜过他。耶稣讲的是一种种类上面，甚至在个义的本质的理解上面比他们更优胜。这个优胜是什么呢？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是从上帝的律法里面被拯救的，我们是在上帝的律法里面被拯救，因为上帝的律法上帝的例里面就是耶稣基督那种的信服，所以以遵行律法来，所以因此我们不是遵行律法而得救的，我们的得救不是靠着遵行律法，我们得救是靠着依靠那一位为我们钉身十架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就满足了律法，成全了律法，耶稣基督就在上帝的律里面成为了我们的拯救。所以我们被上帝拯救，我们跟着继续去遵行律法，跟着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是为要以我们的回应去敬拜拯救我们上帝这个途径。所以信徒不是不守律法，信徒不是不需要律法，而是我们不是靠律法去得救，我们不是靠律法赚取进入天国的门券，是耶稣基督成全成就了整个律，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罪的结果，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钉身十架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升天。所以当我们依靠祂的时候，我们能够被称义，以致我们得到在义里面 更高更超越的位置，不再在一般的义的行为的要求之下。但是跟着我们去有义的行为，是因为我们要彰显上帝的荣美，并且要去继续敬拜我们这位的上帝。所以相对于期望以律法，以遵行律法而获取上帝的拯救，或者继续维持在上帝子民的身份，这一班人即是刚才说的民事法利赛人，他们以为可以遵行律法获得上帝的拯救，又或者继续努力维持在上帝子民当中的身份。我们去依靠上帝，依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这一种的成全义的这个这样的律的成全律法，这种的义就是更为超越，就更为优胜。讲到好像很复杂，但是耶稣跟着就用例子去讲。耶稣有时讲啲好深嘅说话嘅时候咧，跟住用一啲好好嘅例子去提醒。所以继续我哋经文就唔可以停喺嗰度，我哋要睇后边嗰几段，你就会明白耶稣究竟讲啲乜。首先咧，耶稣喺第21-26节讲呢个例子。呢个例子系咩咧？你哋听见有吩咐古人嘅说话，话不可杀人，又话凡杀人嘅难免受审判。只系我话俾你哋知，凡向弟兄动怒嘅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受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摩利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面献礼物的时候，若果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祭物留在坛前，先去跟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人在对头路还在路上面的时候，就赶紧跟他和释，恐怕他将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给衙役，你就会落在监里面。我实在告诉你们，若果有一文钱未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个就是胜过超越这个的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的第一个例子。不可杀人我们很熟悉，在旧约十诫里面都很清晰讲不可杀人，这个在现代社会里面都很明白。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很简单一句说话，就将不可杀人延伸到一个不可对弟兄动怒或者咒骂弟兄这个的延伸。这个延伸告诉我们，原来耶稣关注的不是只是那个杀人的行为，杀人的背后那个怒气，杀人背后那个由咒骂，即是先则口角继而动武，大家都明白了。所以耶稣说那个行为就等同了杀人了。更重要，耶稣不单说你要减低不可以有那些动怒和咒骂的行为，耶稣更提升了一个层次，他要我们做什么呢？他要我们主动跟人和好。好有趣啊！原来明明举个例子是不可杀人，可能一般的律例不可杀人，你没有杀人咪冇犯法咯。但是耶稣在这里举一个更高的要求，不可杀人背后你不可以咒骂人，不可以去动怒，再高的要求你要主动同人和好。而这个主动同人和好，甚至比献祭在宗教礼仪上面的意义更加重要。这里讲的嘛，当你要去到献祭带礼物去的时候，突然间想起，咦，有弟兄得罪你，或者你得罪了弟兄，快点和好先，和好了先，礼物摆低，不要献祭住。宗教上面的礼仪的仪梗是重要啦，当时犹太文化里面，哇，献祭是最大最大最大的事。可能在信徒心目当中回来教会崇拜一下，在圣餐更加是最大最大的事，当然是。但是原来耶稣说，当你发现你需要跟人和好的时候，摆低那些先，连宗教上面的仪都可以摆低。与人和好在这里变成了更高的要求，更高层次的期望。我们要能够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不单止要谨守不可杀人，更要与人和好。同时这里讲得很实际的，与人和好同时能够解决地上公义要解决的问题的。地上公义是解决什么问题？是不是讲到了有审判官，可能你就因为同人有问题，你会被人捉上监的了，跟着你和好啦，你去调停啦，你去协商啦，咁咧你就可以唔使坐监噶啦。圣经里边讲，同人和好，同时可以解决地上公义嘅问题，甚至可以咧免咗呢啲刑罚同审判，啊，好有价值嘅。所以咧，弟兄姊妹咧，同神和好，同人和好系好重要，我哋要去学习嘅。耶稣继续俾例子，27节，你哋听见有话不可奸淫，只系我告诉你哋，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嘅，这人心里已经与佢犯奸淫啦。若果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它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可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果是右手叫你跌倒，就撼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这个超越义是有第二个例子，就是不可奸淫，也是十诫的内容来的，我们也是很熟悉的，也是很清晰的延伸，就是奸淫背后就是讲这里讲面对了妇女动淫念。 所以你淫念就令你有奸淫的行为，所以他要解决的是淫念的问题，要坚决拒绝罪恶。是由什么时候开始呢？这里一个好的例子是由萌芽的时候开始的。所以真正的义，超越的义，不单单处理那个行为，更要处理那个源头。那个行为的源头是什么呢？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犯奸淫的源头就是动淫念，所以要处理个源头，甚至很严厉地隻眼令你犯罪，挖了他，隻手令你犯罪，斩了他。哇，那种的决心，那种的狠心，原来是很重要。我们有没有这个狠心，这个决心去面对这个义的需要呢？耶稣继续又举例，第三十一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作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妻，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这里第三个例子，关于胜过这个的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当时他们的文化里面，当人需要休妻就写休书啦，可以保障到个妇人的权益就完了，也都是旧约里面一些的生活的其中一些方法。这里讲呢，不要以为写了休书就已经尽了义。在法例上，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可能已经满足了，但是耶稣这里觉得最重要的不只是法例上的满足，不是律法上的满足，是耶稣对这件事是觉得不满意。休妻要有根有据有理由，所以这里讲的是，如果不是奸淫的缘故就不可以。特别这里提到，当我们做一些决定是会影响其他人的时候，不单只要满足最基本的要求，那些应该要做的事，而是要让原定规条那种的原意要得到满足，是应该做的事。什么叫原意得到满足呢？在律法里面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设立律法不是为了定一条规矩你不准走过去，上帝做律法定的规矩是在个规矩之下，人可以按住上帝的心意去生活。所以当你明白律法背后上帝的心意，你就更明白怎样去守律法之余能够胜过律法。而这里讲得很清楚的，如果我们只是满足律法的需要，结果罪会增加。这个话了，如果人这样休妻又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只是做休书以为满足了法例的话，结果那个妇人再被娶的时候就会有人犯奸淫，即是这个罪会继续增加，继续滚下去。所以在这里讲的，我们要满足律法，更要满足，更要满意，令耶稣满意，令上帝满意，就是律法背后上帝的心意，那个原意是什么？耶稣未完，耶稣继续讲例子，33节，你们又听见又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起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以起，不可以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上帝的座位，不可以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凳脚，不可以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以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够令一根头发变白变黑。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第四个例子很清晰，不要自以为意，不要以为自己是可靠。起誓当时的文化都是传统，现在现代人都很多，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没有能力起誓，因为我们没有人是可靠的，只有上帝是可靠的。更重要，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修饰在我们的表达上面，甚至很多的解释，这里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那些最后会成为了掩饰，没用的。所以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哇，这个描述其实很准确，耶稣没有模糊不清，耶稣没有给一些灰色地带，我们很清晰，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多讲都是恶者。这个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提醒和学习的呢？耶稣继续讲，你们听见的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跟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都被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女衣，连外衣都被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两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就不可以推迟。耶稣继续用第五个例子去讲什么叫超越的义，这个可能是更高的例子，更高的要求。真正的义不是只是捍卫自己的权益，证明自己有理。这里讲了几个的例子，其实很深的，我们经常都很难明白，顶着我经常问的，牧师是不是这样的，基督徒是不是真的要人家打你一边面，给另一边去打的，这样好像很蠢，没人这样做的嘛。这里的内容讲了什么？这里讲了一件事，就是一般的情况，一般的人想用以眼还眼，以眼还眼，这个描述 當然這個描述在舊約裡面有出現過，其中一個原因是保障惡事不要再更多，即是別人傷害到你一隻眼，你最多最多最多傷害回一隻眼，打和公平，這個是舊約裡面當時一個處理他們民族之間的關係的方法，他不想一路更增，人是這樣的嘛，你傷我一隻眼我就傷你兩隻眼，跟住我傷你兩隻眼你就傷我四肢，跟住我就殺了你，跟住我就害你全家，惡是一路這樣累積的，因為越來越高的那個的回報報仇等等，所以這裡說緊當你真的要報仇，當你要回報的時候，只是停在那裡夠了，眼就是眼，牙就是牙，不准多，所以就會平息咯，個紛爭就平息，這個是舊約裡面當時文化的他們的處理。但耶穌這裡說 更高的要求，就是原來當你是被害那一個，我經常用這個例子，人家打你一邊面打另一邊，給另一邊面，他打好像很蠢，但其實個邏輯可以這樣想的，當他打你一邊面的時候，用回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邏輯，即是你可以打回他一下，對不對？你打我一下我就打回你一巴，但是我愛他緣故，我不止不打他一巴，我愛他緣故，連我打他應該在他身上回報那個的那一巴我都願意承擔，請你打埋另一邊啦。這個是一個挺有趣的理解來的，這個是一個挺有趣的思考方向來的。原來耶穌在這裡是講緊一個很重要，就是真正的義，不是只是講緊自己權益，你打我一巴我打回你一巴這樣，甚至再多一點就是我不打了，我不回應了，已經很厲害了，不是的，真正的義滿足的對象是上帝，而上帝的滿意才是義的存在的價值，彰顯上帝的愛。什麼叫上帝的義的滿意呢？耶穌基督就是一個好的例子咯，耶穌基督就是無罪來這個世界上面道成肉身，最後就為我們釘身十字架咯，這個無條件犧牲的愛就告訴我們原來可以這樣去回應的。真正義的要求不是單單要計算那個公平那個的計算，而是我們能夠彰顯上帝的愛就能夠更多超越，所以當有人打你一巴的時候，你願意承擔對方應受的一巴，当人要求你走一里，你愿意为他走埋第二里；当有人要你件内衣，可能是羞辱你，你连外衣保暖的都给埋他啦。呢度甚至讲有求你的就给他，向你借贷的不要推。在现代来讲，这些智慧可能很难去实践，但是背后价值意义话俾我哋知好重要。爱为对方牺牲，愿意承担在义上面对方那个的罪债，甚至是对方应该要得的恶果，你愿意为他承担这个代罪，可能是更高的义，一个最重要的呈现。还有跟着那一段43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只要爱你的仇敌，为那些逼迫你的人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 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都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都给不义的人。你们若果只是单爱那些爱你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利都不是这样吗？你们若只是请你弟兄的安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都不是这样吗？在这里第六个例子里面，可能是更高，甚至我觉得是一个最高的例子。公义我们常常都是讲的公义，就是好善护恶，是不是好事我们去做，恶事我们去伸张，这个就叫做公义。但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以恶对恶，总要以爱以善去胜恶，因为真正的公平公允呢在上帝的手里面。所以正如刚才分享，最大最高的爱，最大最高的义，其实就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爱当中。在这里我想起罗马书5章8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基督爱我们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不是我们做到什么正义的事可以换取上帝的爱，换取上帝的救恩。不是因为我们怎样努力在我们的义上面去行，行得更多，行得更阔更高更远更伟大，人家看来你更正直公义，你就能够去得到明白进入天国的道理。这里讲的那个不是一个这样程度上的超越，是讲紧我们怎样体会真正的义是什么，而基督道成肉身正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才是超越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个义的重点。所以圣经48节这样讲的，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真正能够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就只有最终极追求最终极进入天国的条件，就是那种努力的迈进，要向完全向着这位完全的主，这位上帝去追求。我们没办法变成完美，不要以为听完这篇道，或者你人生继续努力，你成为完美，你就能够赚取进入天国的门券。对不住，耶稣讲话我们要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才能够进天国，是要我们看见追求的是什么。一个完全不同的追求，不是为了自我满足，满足自己觉得义的能力计算，不是觉得自以为义，不是为了在衡量程度上我比你更加义，所以我配得进天国，不是，而是单单告诉我们，我们要向这位完美的主，这位完全的主去追求，我们目标成为完全，继续向前，最终极的要求，最终极的追求，向着终极的主的追求，这个就是进入天国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也都是同样地向着这个方向追求和迈进，因为方向比一切重要，所以追求终极，止于至善，都是我们崇基最重要的教训。这个方向，这个目标，这个至善，就是那位永远完美，那位创造我们爱我们的主上帝。所以呢，这段经文里面实际告诉我们，有一些很重要的描述，一开始已经讲了，因为其实行动是最重要的。第十三节一开始怎么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没了味怎么再咸呢？没用味拿去丢掉，被人践踏。你们世上的光要坐在山上，不可以隐藏，人点灯不可以放在斗底，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就是这样照在人前，好叫人家叫到你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你天上的父。不是不要好行为，不是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些遵守义的行为我们不需要理会，因为我们可以完全超越律法，所以做什么都得乱来。不是啊，耶稣一开始就要我们有好行为的了，因为好行为有目标，有原因的。做光做盐是因为要见证，盐除了调味防腐，也都是一个见证来的，是很重要的。我很喜欢一个The Message 的翻译，他这样说的， If you lose your saltiness, how will people take godliness? If you lose your saltiness, how would people taste God's good godliness? 上帝那份的本质，那份的美善。这段经文里面很简单的，很清晰的，要做光做盐，要去见证，要告诉人知。所以做信徒，刚才讲紧一路提到这个很重要的问题，进入天国，我们在教会里面努力都是走紧条窄路，努力都是向紧上帝的国去迈进。怎样能够呢？实际的行动，做盐做光去见证是非常重要。更重要就是我们看见我们去努力，我们的行为不是为了要赚取，而是能够要反映上帝的丰富。我们做盐是要反映上帝的荣美，我们做光是要反照上帝的光，让人在黑暗当中有指引。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努力，一起互勉，请低头同心祈祷。希望上帝帮助我们成为你爱的人，帮助我们成为追求真理的人，帮助我们成为在义的路上去努力挣扎的人。特别当我们看见经课里面耶稣基督当日就是这样去提醒我们，是啊，很多人努力以为自己去挣扎就能够赚取，赚取这个世界，甚至能够以为赚取到上帝的赞赏，赚取到进入天堂的入场券。上帝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无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生命的真谛和意义，让我们看见自己的限制和难处，让我们明白自己的软弱，能够去到你面前寻求你的帮助，让我们更要明白你的大爱。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爱我们；当我们还是软弱的时候，你就扶持我们；当我们跌跌碰碰的时候，你就同我们同在，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主要帮助我们每一个能够有力量，知道我们怎样真正去胜过人以为的义，因为靠着你的恩典，因为向准方向，因为明白一切的律法背后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能够很安然很自由，同样地也都能够好好地成为别人的祝福，帮助这个群体能够做盐做光去见证荣耀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体会明白你的丰富，经历你的恩典更多。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和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求。